创始，也曾中的主，主啊，你带领这门课从开始到现在，主啊，你丰丰富富的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主啊能够祈祷传道，做你的出口。我们也把今天早上两位讲到操练的同学仰望你，你圣灵来充满带领他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堂课的课程的要求啊，来提醒一下。除了我们要读那个指定的参考书啊，四大雄的那本书啊，不知道是否已经读完了那本书啊？那要那本书要读完哈、啊。然后讲到操练啊，只剩下两个同学哈、啊，所以今天两位同学讲到操练。那第三就是要写讲章的大纲啊。那么大纲不需要写的太详细，我只要看你的结构有没有抓住啊，这个。主题分题，然后分题下面比如说两点啊，有经文啊，那我要求两个大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free point 啊，那假如你这个sermon能够有个短短的引言写上去更好啊，啊，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引言，然后 what why how，这是最简单的 free point sermon 啊。那么第二个讲章呢也是 topical，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不是 free point， 最少有 four point to five point 啊。那我举个例子啊，免得同学不了解这个topical 的 five point 或是 four point， 我需要有一个专题式的 five point，那这个也算是专题，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 free points 啊。那我们看个例子，譬如说你要讲一个题目，你很有负担啊，看到这些天灾人祸啊，地震饥荒等等的现象，你想提醒弟兄姊妹主再来的真理，所以你的题目是主必再来那你就最少可以有一个 four point 到 five point 来讲这个题目，而不是按照这种简单的 what why how 啊。比如说你先讲到主再来的应许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14章的第三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在这里主什么应许？必再来，主必再来啊。那么同样的，耶稣在启示录22章也应许，20节证明这次的说是了，我必再来，我必再来啊！所以这是耶稣亲自应许答应我们的，他必要再来啊！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经文，但是最少啊，这个第一点，主必再来的应许，要弟兄姊妹很清楚看到啊，主亲口所说的，他必再来。那么主什么时候再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何时再来？When 啊？那么可以引用马太福音24章让弟兄姊妹清楚的知道，其实主再来的时候啊，没有人知道，连主也不知道啊，只有父知道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9节啊，讲到 耶稣在来的时候跟这个洪水临到挪亚的时代一样，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什么也要这样。好，那么但虽然具体的日子不知道啊，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耶稣有一个的暗示啊，他来的大概的时候的一些 sign， 一些现象。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耶稣什么时候快进来了？会站在这个地球的门口要进来了。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说这个无花果树啊，就是以色列。当你看到以色列复果而且发嫩长叶，在1948年复果啊，那么假如讲到啊34节，当你看到这些事情，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很多人都在推测这个世代究竟有多长啊。有人说假如一个世代是100年，那耶稣快来的日子也快到了啊，大概是2048年左右啊。所以我们不能 exactly 很确定是哪个日子，但是大概啊，有人推论啊，一个世代可能是90岁啊，像摩西说啊这个长寿的活到90岁啊。所以究竟是啊一个世代啊有多少啊，所以大概让弟兄姊妹有一个 time frame， 大概啊，我们不敢说确定啊。那么第三可以讲到耶稣如何再来， how 如何再来啊，耶稣如何再来。就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帖前4章，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跟17，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这让我们看到，哦，原来主再来同时我们会被提啊，主会亲自从天降临，降临在哪里？在空中啊，我们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主如何再来啊？也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啊，讲到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然后第四啊，如何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应该如何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就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啊，25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从42节啊，提到，所以你们要什么？警醒啊，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来，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啊。然后44节，你们也要预备啊。所以提到要警醒，要预备啊，否则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来，让我们受亏损啊，我们会被撇下啊。甚至在51节描写啊，我们必要哀哭切齿。所以怎么样预备啊？第一提到警醒，第二45节提到要忠心有见识啊，然后25节又提到 好，我们要警醒预备，灯里面满有油啊，预备这个新郎再来啊。当然就可以说明一下，这个灯满了油啊，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啊，被圣灵充满。然后到了十四节，又提到另外一个的比喻啊，这个忠心的仆人啊，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要当然最后也可以提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啊，我们被提在空中参与羔羊的婚宴啊，这个心腹的条件啊，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是一群啊称义，同时也诚义诚圣的基督徒啊，我们要用圣洁的装饰来预备迎接我们主的再来。好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四个点的 four point 啊，我们如何再来，然后要如何预备啊，如何预备。当然你更可以加到第五点啊，主再来的那个荣耀啊，我们如何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啊，然后主再来，第一次再来在空中，第二次再来啊，带领着得胜的众圣徒降临在地上啊，能够与耶稣在地上千禧年里面一同的作王啊，这样就比较就是更复杂一点，就五个 point， 但是可能四个 point 也已经够了啊，但是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不一定是 what why how 啊，可以按照这个主题你需要教导的啊，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就教两个这样的奖章啊，一个是 free point 的啊，那这两个奖章都不能够用你原来讲到操练那个奖章啊，重新，因为只是写大纲很简单，你用方法知道对的话，可能15分钟就做好的了啊，所以操练一下这个方法。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青先生还是雅辉先，你们好了啊， Lady First， 没错。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给我机会，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今天要分享的有感动要分享的题目是在侍奉中被建立。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翻到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好，短短的我们同声一起来念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预备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特别是后面我很得着哦，好，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感谢主，在这边，保罗他用一个讲到我们是什么，好，用田地好跟房屋好来解释哦。当我最近在最近教会，我们的教会在 remodel 的时候啊，特别是上个星期，我们再把旧的建筑拆掉，好，把那个里面的那些隔间都啪啪啪用那个山猫那个怪手啪啪啪全部这样拆打掉了。我里面就一直在思考我们是什么。神的话这句话就来了，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哦。我觉得我心里面蛮喜乐的哦。这边讲到说田地跟房屋，主要看见一个图画哦。因为一个田地哦，本来是空空的，好，没有的，你需要去翻土，需要去把它松土，然后需要去撒种， 然后需要好撒种之后，你还要去浇水，还要去耕种，然后慢慢它就成长了。那房屋也是很奇妙，房屋如果说是平地，有的是旧房屋，好拆掉，有的是平地，但是不论如何都必须要先经过一个过程，你需要把它拆掉，你需要把它再整理，然后需要打根基，然后一样把它建造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房屋哦。然后我在思考的时候，哎，对啊，在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子，我是他耕种的田地，我是他建造的房屋，他在我身上有他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哦。我觉得当这样子有思考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就觉得非常喜乐哦。原来神为什么用这样的比喻哦，让我看见这是一个从没有好到有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改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了果效，一点一点的长起来，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原来我们在神的手中哦，是神如此这样子的做工哦，感谢主哦。好，因此要如何的经历这个建立的过程哦。好，感谢主哦。当我看到那个房子拆掉的时候，然后再走回教会的时候，忽然恍然大悟，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摆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到了教会，好，神把这个服事的生命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愿意去服事，很乐意的去服事。不论是整洁，无论是这是最基本的，无论是整洁，或者是一些看得见，比如说在查经上面，在领诗歌上面，一些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服事，为了别人祷告，会关怀会友，等等诸如此类，神把我们摆在教会的当中，去学习去侍奉，在这侍奉的当中就被神建立起来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哦，让我这样的看见每一样的侍奉哦，在他的面前都能够被建造哦。祭司在会幕的当中，他们每天有很多很多的服事，很多很多的服事。其实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每一样看，也许杀祭物处理祭物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也不是在读经，也不是在祷告，可是在神的面前却是一样一样，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属灵的哦。所以很感谢神哦，在这次这个教会在 remodel 的过程当中，哎，这一点神让我觉得有这样的开启，就非常的喜乐哦。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主就一样一样开始在光照说，哎，神要建造这个生命，神要建造我这个人，可是我身上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让他来拆除哦，需要让他来建造哦，哦，所以在这些思考的当中哦，让我看见哦，在侍奉当中哦，必须要经历哦一些学习，就是在侍奉的态度上面。好，第一件事，首先在侍奉中需要学习的是顺服哦，因为我这个天然的这个人哦，有太多的自己哦，带着自己来侍奉神哦，哦，所以神让我看见第一件事情要学习顺服哦，这是一个很最基本的侍奉的态度，也是我这个人身上最大的难处哦。我记得葛牧师上次来暑假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讲说那个新加坡的破牧师哦，如果说牧师说要跳，会有就会问说你要跳多高，可是如果是我们呢，牧师说要跳呢，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要跳，然后噼啪一大堆为什么，然后就是跳不起来，然后就觉得说，哎，我觉得心里就很蒙光照，是在这个侍奉神的当中，顺服是一个很大的好，很基本，可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哦。我就想到在有一次在服事的时候，师母找我说，哎，来，我们一起把那个地毯搬到那个受浸室的那个讲台上，把它铺好，因为那个受浸池是在那个讲台下面的。好，那受浸的时候要把地毯拿起来，受浸完了把地毯铺回去。所以师母就邀我说，走，我们一起来把它搬上去。我们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外面把它拖，用车子搬，然后放上讲台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个地方是 青年聚会在用的，那就给他们去把它 set up 起来好了。我就提了这个意见，我就跟师母说，师母，那就让他们去做吧，他走，我们走。我们就离开了。师母也非常对我非常好。可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觉得这样子好了，我再回来把它铺回去好了。不想让师母做这么粗重的工作。可是当我出去办一件事情回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已经弄好了，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真的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你一个不顺服，因为你一个意见，好，就觉得说让我不愿意让师母做粗重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服侍。可是另外一方面，神真让我看见这么一件小事意见出来了，马上就不顺服就跑出来了。所以在侍奉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一个入门的一个学习哦。主要我们学习在侍奉当中顺服，先有这个功课，慢慢神在我们身上也要有建造哦。在服侍的上面，性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在操练服侍上，看见神对着会幕的建造，他有他的蓝图。好，神把这个会幕建造蓝图交给了摩西，然后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一样哦，什么东西要怎么做，几轴环环相扣，幅幅相连，在神的家中每一样都是有秩序的。那我们在服事上面哦，觉得在是需要看见哦，我们这个人的性格也要被神来做工哦。在跟着牧师服事的时候，就看见牧师他把我们这个教会的椅子一个一个排整齐，地上把它 mark 起来，有记号。当如果我们做什么样的调整的时候，噼啪啪排回去，按着地上的记号，噼啪啪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我们又可以恢复原来聚会的样式哦。哦，神让我看见在服事的当中，我们的性格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心意，神在神的家是整整齐齐的，有次有序的，所以在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操练，好，操练准确，好，操练有这样子的整整齐齐的一个性格哦。再另外是在这个个人的上面哦，也是需要让神一直来磨练哦，让神一直来磨练。我就发现，在我服侍有一样事物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哈，非常非常也非常非常的固执哦。也许是好的性格是认真，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让我看见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固执哦。我在整理我们教会的这个document 的时候，碰到了一件事情，神让我觉得啊，原来我这个人在太固执了。把所有的文件都弄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我很讨厌文件上面有那个污点，那个只要有划到了，只要有影印机上面有那个污点，我就会把它丢掉。那然后觉得从我说话出去的东西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当我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目标的时候，觉得主很奇怪，这个印表机不做事了，影印机不做事了，然后就觉得奇怪，怎么印出来它黑黑脏脏的，然后印出来到底怎么这边一点一点，因为那个印表机它的那个碳粉那个刷子不干净啊，然后就那个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生气哦，我觉得很生气哦，为什么从我身上做出去的东西，好，我觉得这样我自己态度不够认真，觉得做得不好，可是主需要一直在打破我自己原来的观念。在服侍上面，我原来我不能带着自己，不能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哦。当摩西真的是他，当摩西他真的在后面，他曾经那一段，我们都知道，他第二次击打磐石，神没有叫他做，可是他做了，最后他没有办法进迦南。我在服侍上面，主把我摆在不同的环境，叫我们去适应。也许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适应这台影印机是这样的品质，我就要去适应这台印表机是这样子，我必须要适应这个弟兄姊妹是有这样子的光景，我们必须要去迁就，必须要去适应。所以神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调整的工作，在我性格上面需要被神建立哦。我因此感谢神，看见房屋拆掉了，然后一点一点去建造起来，也看见我们这个人的侍奉上面，也要让神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有一天神来了，一发现，这个不错，他喜欢，好， 而且是照着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有破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建立的工作。感谢神，这是在服事上面主要民警看见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愿意我们摆在祭坛上面，让神自由的建造，让神照着他的心意来耕种。好，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院长，各位同学早安。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很熟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1:15-22。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由我来念。约翰福音21:15-22，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16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食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在开始这段经文以前，我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始。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道院，有一次一个过路人，他因为天气很冷，下雪，已经快要黄昏了，然后他一直要找一个旅店可以过夜，可是他一直找不到。那天气越来越冷也一直下雪，他心里想着说，如果我再找不到一个旅店过夜的话，我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在外面冻死。那就想尽办法呢去找旅店。那后来无意之间他发觉有一个修道院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到这个修道院门口敲门。那敲了很久以后呢，就有一位修道士呢就慢慢的打开这个门来问他说：“哎，这位兄弟啊，你有什么事情吗？”他说：“我在外面很冷啊，可不可以让我在你们这个修道院过夜让我可以度过今天晚上这个很寒冷的这个晚上，不然我在外面会冻死。”然后这个修道士看了他全身上下一看以后说：“好吧，既然这样子你就进来。”然后他这个修道士就为这个过路客预备一个地方过夜。那当晚上忽然呢，这一位修道士就听到很吵杂的声音，他就在那边听到很吵杂的声音，他就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怎么会这么吵杂。然后这个修道士发觉，就是说他这位过路客因为很冷，他就跟他说他砍这个有一个木材，有一个木雕。那这个木雕原来是这个修道院传统以来呢，这个 他们一直就是尊为这个圣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木雕。那这个木雕呢就被这个过路客砍来当火烧。那他这个修道士就告诉他说，你惨了，你这个把这个木雕呢砍来当火柴，这是我们修道院一直传下来的，你闯了大祸了。然后这个过路客就跟他说，我实在是太冷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把这个木雕砍了。那砍了以后，他这个过路客觉得过意不去，就拿着一根剩下那个木头，就在那边一直摇摇摇摇这个玛利亚这个已经在燃烧的这个木雕。那个这个修道士就觉得很纳闷，你为什么在那边咬来咬去啊？他说，我在找玛利亚的骨头。那隔天早上呢，这个修道士就跟那个修道院长报告，就是说我们这个玛利亚的目标呢，很不幸被这个过路客当火烧掉了。然后这个院长就跟他讲说，他在找骨头是在讽刺你，你这个过注重这个传统，过于关怀人生命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忽视到一段时间，我们忽略人生命的需要，包括你也包括我。在今天早上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再一次从耶稣对彼得三次来呼召他来喂养神的羊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15节到21节来看出分析耶稣对今天传道人的要求是什么，也就是今天传道人到底有什么样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是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去反省思考的。跟从主是耶稣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从耶稣出来工作的开始，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门徒在约翰福音1章43节对腓力所讲的，你来跟从我吧。然后又要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可见主耶稣对他所要呼召的这个仆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来跟从他，跟从耶稣。那从这段经文你们可以分析到有四个特质是耶稣对今天服侍他的仆人，也就是你跟我将来要出去服侍的传道人所要的期望跟要求是什么。我们从15节这里来看，耶稣对第三次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这个彼得复活显现的时候，耶稣亲自为彼得和门徒预备早餐。那耶稣也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同样耶稣今天也要问我们每一个即将服侍主的仆人，神的工人，所要重用的工人，也要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问你，也在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比爱这些比主更深吗？我们爱我们的事工，或是爱其他一切的人事物，会比爱主更深吗？所以第一点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我们要爱主胜过于爱一切的事工。有三点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的事工。第一点，从爱而做的服事才是最有价值的，因爱而做的服事才是最有价值的。李透生说，算得住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流露，有了生命就会带出各种不同的恩赐。算得住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流露，有了生命就会有各种的恩赐出来。有一个神所重用的这个仆人，他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一直来求耶稣，让他有各样的恩赐，可以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也能够祝福别人。可是耶稣一直不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是要求这些恩赐是要来彰显他的这一个自己的能力。那后来当他再次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一个声音来告诉他说，你要求那一位爱你的主胜过于这些恩赐。然后他再次向主求的时候，主就把他的爱倾倒的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的生命呢带出主的爱，能够来造就许多的神的羊。第二点，因爱而做的事情才可能来牺牲，来付代价。如果我们做任何的服事没有抱着这种爱，不计任何代价的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流于形式，甚至呢我们会来埋怨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做了最彻底的这个爱的榜样，他无条件的牺牲爱门徒，甚至为他们来洗脚，这些动作都是出于爱而来的。我在以前服侍的教会看到过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这样子做了一个动作，让我的非常的震撼，就是他看到一个小弟兄，他的脚因为工作的关系扭伤了脚，然后他看到他的脚，他为他来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子，他亲自就请那个弟兄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就跪下来为他来祷告，求主耶稣亲自来按手来医治他的脚。然后他祷告到一半他哭了，他流泪了，这是出于生命。如果人没有那个为灵魂很迫切需要得医治那种祷告，很多时候这个祷告是流于形式的。这位弟兄的祷告深深的震撼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有一个人能够为人祷告，祷告到哭泣流泪，希望他得医治，这么样一个迫切。这是出于爱，出于一种牺牲，出于一种怜悯的心。第三个，爱主才能够爱主的羊。很多时候教会传道人在教会得到一段时间得到权柄以后，他会一直强调这个牧者的权柄，要弟兄姊妹要来顺服牧者的权柄。可是你知道吗，真正的权柄是来自于爱。很多时候权柄是来自于爱的。如果我们单单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谈权柄，可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看不到有从神来的爱，这种权柄会变成一种律法。没有爱的权柄是一种律法。真正的爱，真正的权柄是来自于爱的，而这个爱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毕业的，我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一毕业出了教会以后，就要求这个教会弟兄要听他的话，就对教会兴起了很多的改革，要领唱，要穿制服，然后他要听他的一切的这个作为。他直到这个教会第一个月就开始发命令，告诉教会要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全部要听他的话。后来他做了三个月就被 fire 掉，为什么？在他的生命看不到爱。你要有权柄，像耶稣一样的权柄，要学耶稣，你要舍命，甚至为这些羊流血，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到有爱，你自然就有权柄，弟兄姊妹就会顺服你。权柄是从爱而来。第二个，身教重于言教。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讲多过于做，讲道固然重要，传道人要 传扬真理是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努力进修，充实我们自己在真道上。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实践我们所传讲的真理。我们不能讲不要爱世界，可是呢，却跟教会的执事长老们要求，你要帮我加薪，因为物价很高，我钱不够用，我口袋的钱不够用。你也不能跟他讲说，跟弟兄姊妹讲说，哎，你们要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啊。可是弟兄姊妹在跟你反映意见的时候，你就板起脸孔来跟他说，你不顺服我的权柄。我见过这样的例子，他要求的是权柄与顺服，可是他不知道哪一种爱。你们要顺服我，真正的顺服是要像耶稣基督啊，倒空舍己的。所以身教重于言教，你传讲的你自己要把它做出来。你不要，你说你不要爱世界，你要破碎你自己，像传道书一样，你对金钱要有那种破碎的观念。第二个，你要有能听的耳、受教心，弟兄姊妹讲的你要听进去，不能实践的要跟他们好好讲清楚，说明白。第三点，荣耀主胜过自己的生命。一个服侍主的仆人，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那些门徒甚至这些使徒们通通都是殉道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想殉道的机会也很少，可是一个神的仆人要有一个殉道受苦的心智，只有殉道受苦的心智才有办法在患难的时候抵挡得住。所以无论做任何事，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而做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而做，都是为荣耀主而做。最后一点，跟随主过于看重人。在教会里面，将来我们神会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这些恩赐呢，是要彼此来服侍建造教会的。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比较说，我的教会只是只有五个人十个人，那别的传道人都是几千人甚至上万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只有训练十二个人而已，可是这十二个人影响改变全世界。你如果训练十二个人，你用你的生命来影响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也可以影响改变全世界的话，你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你是被主纪念的。所以你不要追求千人万人的教会，你要追求那种真正愿意做门徒做使徒人，用你的生命来影响他们，要忠于主的手头，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比较恩赐，恩赐比你强的你就嫉妒，像扫罗嫉妒大卫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里面有扫罗那种嫉妒的心。最后我要重述这四点，这四点就是要爱主胜过一切，就是爱主胜过事工。第二点，身教重于言教。第三点，荣耀主胜过于自己的生命。第四点，跟随主重于看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像这个彼得所呼召的你的暗幕里，在今天再次来暗幕恩告我们每一个在座即将出去服事为你传扬福音的这个传道人，愿主恩高我们每一个，也恩高孩子的心跟口。谢谢主耶稣，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所以感谢神，两边的信息都非常的有造就性啊，让我听得很受感动啊。那么特别赵弟兄所讲的这个做一个门徒怎么来侍奉神啊，他提到结构上很清楚啊，第一要跟从主十九节，要十五节提到要爱主更深，第三提到身教过于言教啊，这是他很清楚一个结构啊，而且有很多
很好的一些的例子跟见证哈。但是到他最后重复的时候，他又把他的结构改变了，他就变得第一点是爱主更深，第二点是身教过于言教，第三点呢，他把他身教过于言教下面的这个分点呢，荣耀主，不是荣耀自己，变了他第三个大点。然后第四个大点呢，是不跟从人啊，不跟人比较，所以在结构上到最后有点混乱哈、啊。其实你的结构是很清楚的，第一点是十九节要跟从主啊，所以要把这个结构要更注意一下啊，内容非常好，非常丰富。那么这个雅会的讲到这个被神来建造啊，用这个。林前第三章啊，我们是神的建造的房屋，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非常好的一个专题式的一个从阶段来做一个引言，然后他就提到如何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的侍奉里面被建造，然后讲到侍奉的态度被建造要顺服啊，然后讲到操练这个个性的这种准确啊，要被破碎这种固执跟完美主义啊，非常好的内容啊。当然在结构上还是不够严密啊，因为你前面讲到被建造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被建造，那就被引到是如何在不同的侍奉里面查经啊聚会啊等等来被建造，然后你一下子又把那个重点改到在侍奉的态度上面。其实你应该把那个重点一开始就讲，神建造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个性上生命上的建造啊，那你就很容易带出这个要顺服啊，不要完美主义，不要固执等等被破碎哈啊。就不会有两个 focus 因为前面提到这个侍奉教会的侍奉的建造，或许你应该说神如何来建造我们啊，透过教会啊跟教会的侍奉啊，那但是建造的重点是我们生命的建造，个性的建造，那就会更清楚那个结构啊。太感谢神内容非常丰富，特别要一提的就是雅会的这个非常的真实迫切，而且很有这种很 relax 的笑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么听签呢就比较严肃一点啊，所以可能你要有操练呢要照一下镜子照一下镜子，你就发现你有严肃的时候啊，就要更 relax 点，笑容一点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